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4号，公元2016年1月12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语受歧视事件被曝光后，热贡县做出补救措施；印藏议员携手在中央帮尝试西藏局势；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选出新任执行长；西藏之友英国摇滚巨星大卫·鲍伊病逝。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热贡县一饭店公然禁止员工使用藏语的事件引起境内外藏人的关注后，当地中共政府发出通知进行补救，要求机关单位在公章、牌匾、广告中都必须使用藏汉双语。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西藏安多热贡县及流亡藏人洛桑群觉日前向本台介绍了热贡暨同仁县的一家名为祥云的饭店因发表禁止员工使用藏语交谈的守则内容而遭到停业受检处分的消息。洛桑群觉今天又从境内获得了一份同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发出的通知，内容写道：为规范加强藏语文使用工作，现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公章、牌匾、证件、标语、徽标、公文头、信封、广告等必须使用藏汉双语。这份通知还对藏语文书写格式、字体大小等作出详细指示，并规定此项工作务必于2016年1月13日之前完成。洛桑群觉指出，同仁县地方当局在事发后发出了含有四项内容的要求，勒令祥云饭店停业受检并公开道歉，同时宣布要对当地机关部门及各服务行业的门牌藏语使用进行整顿。于是本月11号当天，同仁县人民政府才发出了这份通知。洛桑群觉说，原本如果政府与相关机构都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事，那么这类在藏人土地上公然禁止讲藏语的情况便不会发生。官方这次在通知中提出的规定都是本就该遵守执行的一些内容。洛桑群觉表示，一些热贡县藏人对官方此次的通知表示满意，但是他不以为意，因为当局此次将藏文化受歧视问题的根本原因归到了另一方面，没有反省之意。但所有这些事件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政府未能有效普及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也就这一事件发表了看法，他指此次同仁县的处理方式较以往有所改进。
这充分说明了，虽然在中国的宪法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清楚的规定，当地民族的语言必须是官方公有的语言，但是呢，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这种对民族语言文化的这种歧视，如果有人指出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会被扣上一个反分裂的帽子，会遭到打压。因此我认为从这次同仁县的这种处理方式里面比以前有了一定的改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近日在印度中央邦议员的协助下，在该邦色德纳什展开演讲活动， 向当地印度民众介绍当前西藏的局势。本月10号与11号两天，印度中央邦色德纳什流亡藏人冬季经商区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平措以及多名该邦印度议员在当地举办活动，介绍了西藏议题。藏人冬季经商区成员图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这次我们邀请印度中央邦议员噶内西泰拉尔与曼德潘代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平措向当地印度民众介绍了西藏议题对印度的重要影响。据介绍，为期两天的介绍西藏议题演讲活动吸引了数百名印度民众。藏人议员伊西平措在活动上提到了印藏两国千年来的深厚友谊，呼吁印度民众对西藏自由事业给予更多的支持。图丹表示，印度中央邦议员们先后发表讲话，均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抗争，继续向邦内藏人提供援助。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在11点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在11点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近日召开理事大会，并选出了新一任执行长来带领联盟继续发展进步。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在印度各地经商的15个流亡藏人合作组织于2005年创建了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最初是为方便以经商为生的藏人进行互动，后来发展至今天的稳定盈利规模。该联盟理事会成员与印度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的主管于本月10号当天聚集在班加罗尔市，共同推选原执行长助理丹增义嘎为新一任联盟执行长。刚刚卸任的前执行长扎西汪堆去年宣布参选藏人行政中央15届内阁司政，在预选中排名第3。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于2005年成立，起初并无多少作为，但是自己当选执行长后制定并实施了许多项目计划，包括在班加罗尔市建立西藏市场、西藏饭店，在流亡社区鼓励藏人发展自己的运输业与食品生产业，推行建立网络商店等等，让联盟的盈利翻倍。据介绍，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从最初的无作为之后的自给自足，一直发展到了今天的稳定盈利状态，同时还能够在务农流亡藏人遇到自然灾害时提供援助，向贫困藏人学生提供助学金等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曾创作音乐为西藏自由发声的英国摇滚巨星大卫·鲍伊近日病逝，享年69岁。欧美摇滚乐团传奇巨星大卫·鲍伊于本月10号病逝，享年69岁。据报道，大卫·鲍伊在青年时代即开启与佛法的因缘，曾想放弃事业出家为僧，作品常见以佛法概念或西藏文化意象为灵感而作的词曲，在创作中流露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常公开参与西藏议题相关的慈善音乐会， 及宣传募款等活动。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大卫·鲍伊谈到他对于西藏遭受暴力占领的痛心，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的著作带给他的启发。该年，鲍伊发表《西藏七年》一曲，表示此曲要传达藏人在国破家亡中的困境中心里的痛苦和绝望。之后，大卫·鲍伊更是亲自翻唱这首歌的中文版《刹那天地》。歌词中说：“你还好吗？你失去的头发，轮回来的伤疤，长出了鲜花，浮云也出了家，寻找一个说法。如果凡尘都虚假，别要惊讶。我祝福你，天地不过一刹那；我祝福你，一生一刹那。”大卫·鲍伊逝世的消息引起全球各地的哀悼，美国西藏之家等相关援藏组织均发文悼念，称鲍伊为西藏与达赖喇嘛的挚友。大卫·鲍伊于1947年1月8号出生在英国伦敦，毕生在音乐与影像等领域的作品无数，为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者之一。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旺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捷径。1989年7月31号，在西藏自治区全国人大代表会演讲时，他表示，一些中国的历史学家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的说从藏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开始，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同意。自古以来是没有时间线的，而从藏王松赞干布的联姻也没有解释。我们都知道，在文成公主之前，松赞干布就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那么西藏是不是首先应该作为尼泊尔的一部分？为解决现代问题而纠缠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今天我们看到，在中东、非洲、亚洲所有的暴力和麻烦，包括中国与邻国之间因为岛屿的归属而出现的紧张局势，都归属到了历史。曾经中国本身的边界是万里长城，记载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都说过，在七八世纪藏人大军入侵并吞并了中国的部分地区，这是不是也给了我们藏人宣称中国是西藏一部分的机会？大多数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西藏在当今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事实，我敢肯定这也是印度政府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尊者总是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但现在和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如我在此间所提出的，我们也向中国政府和这个世界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纵览西藏当前局势和这本最新的白皮书，未来似乎令人失望，但是我们始终认为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是不同的。几年前尊者就表示了，虽然他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薄弱，但没有失去对中国人民的信心。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旺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捷径，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金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地理。